我们看一段经文，记在马太福音的十七章，我们看十四节到二十一节，我们念一下。耶稣和门徒到众人那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还癫痫的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我带他到你们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耶稣说：“哎，这又不信又悖逆的时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耶稣斥责那鬼，鬼就出来，从此孩子就痊愈了。门徒暗暗地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荠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进食，它就不出来。”好，其实这段经文我们从上一次来的时候我们分享过，但是那时候我们重点是放在耶稣基督把这个小孩子救了，把鬼赶出来。但是今天我们来看这些门徒他们的表现。这些那个被鬼附的孩子是门徒对付不了，但耶稣基督来了，问题就解决了。然后这些门徒感觉很疑惑的，然后耶稣基督就会给他们解答。经文很短，我们今天主要看十九到二十一节，这段很短，但是蕴含着基督教最重要的真理，唯独信心。信心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渴望侍奉主，但是侍奉主需要有力，要有效，那就在于信心。我们的侍奉有效果，那是因为主在做工，主祝福我们所做的工作。如果我们没有信心的话，我们只会看到我们所做的太少，很多的缺陷，我们面对的环境是那么的困难，如果这样的话就不可能成功。不过虽然说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它是对门徒讲的，但是在重生得救的事上其实也一样有效，需要的是信心。得救的信心不管多小，一粒芥菜种一样，只要有了它就可以产生巨大的作用。神的能力就通过这信心领导人，主会除去障碍，让最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让那些我们觉得最不可能得救的人他们也得救，只要他们相信耶稣基督。好，我们分享之前还是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来看，首先我们读了这段经文，我们看到那个聋哑的鬼非常的厉害。我们对照其他的马可和路加的记载，会看到他把屡次把孩子扔在水里火里。那这个父亲他来找耶稣基督，他应该是听到耶稣的名字来找他，但耶稣不在，只有这些门徒在。这些门徒之前他们也是做了大事的，他们耶稣基督把他们立为使徒，给他们权柄赶鬼一定，但是这一次他没有办法赶鬼。同样的情况下，他们之前可能奉耶稣基督的名他们做了大事，他真的把鬼赶出去了。你看路加福音里面还说，主车里七十个人让他们两个人出去，然后他们回来高高兴兴说：“主啊，就因你的名鬼都服了我们。”现在别说七十个人，就是这些留在当场的可能应该是九个使徒，这使徒没有办法，那个被鬼附的来他们对付不了，他们赶鬼的能力好像失效了。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的话，我们会看到这件事情不是私底下几个人之间发生的事情，而是有一大群人在那里。我们看到那个马可福音九章十四节说，耶稣到了门徒那里，看见许多人围着他们，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许多人围着，大庭广众之下，可能有人他们见过门徒赶鬼，正是他们把这个父亲介绍到这些门徒这里来。那些文士他们是反对耶稣基督的教导的，他们可能听说了耶稣和门徒在这里，他们也来看看个究竟，但结果是这些门徒失败了。这些使徒他没有办法赶鬼，这个父亲肯定深深的失望，这些文士肯定有话说了，可能还恶毒地攻击他们，说你们在干嘛，你们在胡说八道。文士可能就会说，你们那传的道是假的， 他们是在传耶稣基督的教导，而主的教导和传统的宗教领袖他们所传的那套不一样。耶稣基督甚至责备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但是尽管耶稣基督所传的是有圣经根据的，那些文士还是坚持自己的传统。可能他们会指着门徒说，你们传的是新教导，不是我们传统上的信仰，而且你们没有办法证明你们所传的是真的。你们之前号称有神迹跟你们同在，证明你们是有神跟你们同在，证明你们是传的神的话语。那我来了，我要看，怎么你看来我听说都是假的，我们听说你们行神迹都是假的，你根本对付不了嘛。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他们在辩论。有可能那些门徒他们会引用圣经上的话语来怎么怎么说，但是文士根本不接受，他们在争吵，吵个没完。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希望把神的真理分享出去。但是历世历代都有假先知假教士，我们看到他们传别的福音，不合真理的那个虚假福音，传那种完全来自人的错误教导，我们就很着急，我们会可能会就会去跟他们辩。但是对于人里面已经黑暗的人，他没有光，你的真理之光根本照不进去，他们不会接受你基于圣经真理的论证，他们会抛出一大堆人为的道理，结果是吵起来，双方谁都无法说服谁。我看到过很多所谓的基督徒，他们的争论可能就是这样，在字句上面争来争去。也可能我们这些人也会犯一样的错误，当尤其是当我们从那种虚假的教导中出来，我们因真理得自由，我们就很渴望把那些从前跟我们从前一样待在那个黑暗里面的人，我们让他们能够看清楚。但是如果我们释放的方式是想要去说服他们，那我们就完了，我们没有成功的可能。因为他们有他们的逻辑体系，他们会给自己的任何失败都蒙上一层那个罩子，上面各种各样的装饰，让然后阻止他们看到真正问题在哪儿。所以我们跟他们辩，就算我们讲的全是真理，也没有办法进入他们的里面，反而可能会让他们敌对或者让人逃避。就像是你跟一些小孩子，你跟他们讲为人处事的道理，他根本没有那个阅历，他是搞不清楚的。前几天我看到有人说抱怨说，我们中国的教育说什么在学校里面教那一套都是伟大光荣正确，根本不教人社会的真相，不教人那个为人处事。但其实是这样吗？我们去看那个语文教材，其实那些我们有很多经典的文学作品里面很多很多关于那个为人处事、人情世故的道理。但是你说你一个中学老师，你面对一群十几岁的那个小孩，你给他们讲那些，他能理解吗？比如说我们有那个中学有一篇课文叫做周记讽齐王纳谏，就是说那个周记他想到他就问人，我跟那个城里面最漂亮的那个人相比，我们俩谁最漂亮？那他的妻子，他的来找他的客人都说你漂亮，但是他真的见了那个人，他就知道我算什么，我怎么就能跟他比？他想到这一点，他们就用这个故事去劝那个齐王。现在你别人都是捡你好听的话来对你说，你应该听那些不好听的话。啊，这里面说什么什么人情世故，就是说你要跟人说一件事情。如果他直接去跟齐王说你不对，你不能这样干，齐王能接受吗？这很难的。但是通过这样委婉的方式，通过这个比喻，让那个齐王去明白，去对应他，我身边我可能听到的也是别人恭维我的话，让他自己明白。就是说你跟人说话你不能太直，你得用别人接受的方式。这是我们成年人，我们经历过有很多社会阅历的人，我们一下就认可这确实是应该这样的。但是你跟那个小孩讲，他能接受吗？他说你们这些老年 这些大人呢，一点都梗，一点都不那个直率，弯弯绕绕的，我不想过你们那样的日子。同样我们去跟那些在黑暗里面他没有属灵认识的人，你跟他讲，他好像他根本没有那个那样的阅历，他理解不了你说的，
他没有办法认同。而当那些孩子如果他们真的上了社会，他们经历到一些事情，他们就会知道那关于比如说那个课文里面说你周继孔齐王大殿，你跟他谈话，你劝人你不能太直接，你必须采用对方理解的方式。这个他们经历了，实际上经历了社会，他们就会认可这个道理。同样对于那些在黑暗里面的人，只有他们的神的光真的照进去了，他们有了这样的意识，有了这样的积淀，他们才我们给他们的劝他们的真理，他们才能够领受。好，那我们看门徒在跟这些文士辩的时候，耶稣基督来了，他知道自己的门徒在面对什么样的困难，他的真理在遭受什么样的攻击，所以他很及时的回来了。他让人把那个被鬼附的人带到他这里来，把他带到我这里来。那个人来了，耶稣基督立刻就赶出了鬼，他就解决了问题，因为他是神，他无所不能。所以看起来很厉害的鬼在他面前也只能是失败，听从他的命令就出去了。耶稣基督他就是真理，真理是让人得自由的。所以当那些被奴役已久的人，他们需要得到耶稣，他们见到耶稣在那里，他们才就能自由。当我们面对困难，甚至我们自己也犯了错，我们跑去跟人辩的时候，但愿神的灵让我们想起耶稣基督的大能大力，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说服任何人的。尤其是在黑暗里面的人，你跟他讲完全是鸡同鸭讲，就像你跟小孩子讲为人处事的道理，他根本不懂，你鸡同鸭讲。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靠人的逻辑推理去论证，去攻克人心，那不可能。只有耶稣基督能攻克人心，我们要做的是让人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就是真理，他能够胜过错误。我不需要辩论，我们只需要让人看到真理，看到耶稣的能力。我想当耶稣基督把那个鬼赶出去的时候，那个文士他们没话说了，他没有办法辩论了，顶多他们只能嘴硬采取污蔑的手段了，就说可能有些文士法利赛他们说耶稣基督是靠鬼王，但是这种污蔑是没有逻辑的，根本站不住脚。同样当我们让很多人让人看到了主耶稣在人身上的作为，看到罪人怎么样转变浪子回头，看那些很压抑的人怎么样喜乐起来，很多人的分辨人他们就会哑口无言了，他们可能就会意识到哦，真理应该在我们这一边，他们也可能会开始回头寻找真正的救恩。我不是说所有人都会这样，因为肯定有人为了利益或者为了别的什么因素，他们会拼命的抵挡，他们会编造谎言来攻击。但是罪人的改变是看得到的事实，这是最有说服力的论据，你那些虚假的谎言是抵挡不了的。而罪人怎么改变，靠的就是神，神是无所不能的，是他让死在罪恶过犯里的人活过来，开始关心灵魂，进而信靠耶稣基督得救。我们的侍奉就是给各种各样的罪人，给他们接触到福音的机会，让他们看到神的光。我们通过祷告，通过祈求，求神把光照进他们的心里面，神的能力通过罪人的信在他身上显现出来，我们就看到这个人真的得到神的拯救了，神真的在我们中间了。也要记住，当我们急切地想要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主耶稣他是知道的，他应许过我们去担当大使命，他就常与我们同在，他知道我们在做什么。那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在跟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辩的时候，耶稣基督知道，虽然说他们去辩他们有错误，他们因为他们的所以说小信，其实那个原文是说 我们看那个 KJV 的翻译就是直接翻译成不信了，说他们虽然有错误，但他们在做工的时候耶稣基督都知道，是及时的回来了。耶稣基督应许过 我们去担当大使命，他就常与我们同在。他既然同在，他就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有的时候表面上的困难，其实是他在干预。可能当我们发现我们很关心的朋友，我们苦口婆心想要说服他，但是他可能还是很刚硬，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主在告诉我们，你不要这样做，你不要去靠自己的能力，你要让他来，我们该仰赖他的作为，神的作为。好，我们再来看这些门徒，他们没有像之前主耶稣差遣他们出去的时候那样能够赶鬼。他们曾经凭着主的名赶鬼，但现在他面对这个聋哑的鬼没有办法。可能他们像之前那样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出去，鬼不听他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可能也会遇到同样的事情，我们的侍奉也会遇到障碍。我们从前那样侍奉，然后神给我们大大的赐福，但现在我们采取同样的方法，我们同样在做同样的事情，但是没有什么效果。这其实不奇怪，神的仆人也可能会失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以赛亚曾经感叹，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利米先知他流泪的劝告，但是以色列人都不听他的，反而继续的背逆。圣经中有很多的例子，圣徒们他们听神的吩咐去做工，虽然没有起到他们自己想要的效果，反而遭了敌人更大的反扑，更多的敌对，所以他们会叹息。但是只要是我们是听神的吩咐去做工，我们是在做神的事情，那就绝不存在失败。以赛亚其实他没有失败，耶利米也没有，他们完成了主的使命，这就是成功了。那个时代的人他们悖逆，罪不在这些先知身上，这是一种情况。但是还有另一种情况，很多时候失败确实是由我们这些侍奉的人我们身上的原因。就像这里耶稣明确说，是因为你们信心小，按照那个 KJV 的说法， because of your unbelief， 因为你们不信。他们曾经相信主的能力，然后主就跟他们同在，跟他们一起行了赶鬼医病的神迹，但是现在主说因为他们不信，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赶出这个鬼。这个不信肯定不是指得救的信心了，因为得救的信心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存在什么小信，也不存。而这些使徒他们不可能说他们不信，除了犹大之外，其他使徒不可能说他们不信。所以说这个信心指的肯定是对主的信靠，他们都是信徒，但是在侍奉上面他们失去了对主的信靠。神是让信心得胜，当我们的信心软弱，我们甚至我们不再有信靠，而是把希望放在自己的能力上面，或者放在各种各样的外在方法上面，那么神就不展现他的能力了。我们会发现，从前我这样做神就祝福，但现在我这样做什么用都没有。因为关键不在于形式，不在于怎么做，而在于神的能力是否显现了。我们看到诗篇里面参孙他是得到神大祝福的，但是当他被大利拉诱惑，他那个发油 剃掉之后，他被非利士人抓住，然后他还想像从前一样施展能力去挣脱，行不行？不行啊，因为神已经不和他同在了。从前他用一根驴腮骨可以打败好多敌人，但现在他被敌人抓住羞辱，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他还是那个人，但是他的得胜不在于他自己怎样，在于神。神不和他同在，他就是凡人一个。所以当他重新回到神的面前，他祈求神的能力，神就听他祷告。然后他最后一次他杀死的仇敌比他之前杀死的所有仇敌加起来还要多。当我们不再跟神亲近，不再从神那里得力量，而是我们凭着一贯的方法学了很多的教会成长啊，什么侍奉的方法，凭着从人学来的手段，不是凭着信心， 不是凭着对神的信靠从神那里得力量，而是通过人为的方法去打属灵的战斗，那么我们肯定会失败。就像这些门徒，他们可能用了跟之前一样的方法去赶鬼，并不奏效。主耶稣告诉他们，这一类的鬼很强，你要禁食祷告，也就是说你要坚定的从神那里支取力量。但是他们既然不信，不信了你还怎么从神那里支取力量？还有的时候我们之所以失败，可能是在我们长久的侍奉里面把信心把对神的信靠这件事情架空了。我们各种各样的侍奉成了例行公事，我们对神的信靠好像在这一切事情之外，就算不信靠神那些事情还是照做。可能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唱歌，那是因为唱歌的时候到了，大家都在唱我也跟着唱。我们在唱的时候没有敬拜，没有跟主亲近，那歌里面在唱什么并没有进入我们的心。可能晚上你睡觉之前，你觉得哦，你平常祷告的时候到了，你就按照平常的习惯，你或者是站着，或者坐着，或者跪着，或者那俯伏着，反正不管什么姿势，你在那里祷告。但是你说一堆话，你的灵好像还是没有跟神相交。你把那个任务完成了就行了。甚至有可能传道人站在台上，讲的内容很多，但是照本宣科，好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不是神交付给他的信息，不是跟他切切相关的事情，都有可能。如果说这样例行公事，这样死气沉沉的氛围里面，神当然不会给我们做工，他不希望我们日复一日的过同样的日子，这样过做一天和尚算一天钟一样。所以他用各样的障碍来提醒我们，我们需要他，需要跟他亲密。当我们面对困难，我们就没有办法像往常一样过日子了，而是必须用心去思想，去跟主摔跤，重新像主的精兵一样活跃起来。当耶稣基督显现除去他们的困难，这些门徒他们就更认识主的大能。他们做不到，但是耶稣基督可以。他们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但是主一句话就把那个鬼赶出去了。这就让他们学会无论如何要去求主，要到他那里。虽然他们软弱无力，但是在主没有难成的事情。我们感谢主，他们是学会了这一功课的，这非常好。就是他们后来去求问主为什么这样。其实当我们面对失败的时候，魔鬼可能会来攻击我们，会告诉我们说，哦，你已经失去了之前的能力，神已经离开你了。很可能他让我们怀疑神的能力，认为神只能对付之前的那种情况，现在的情况神也没办法了。还有可能他会说，主已经收回了他的能力，所以我们现在做不到。既然主收回了能力，那么拯救灵魂的工作你可以歇一阵了。我们可能曾经得到主的祝福，但是如今同样的做法没有效果，就会有人来嘲笑我们。但是我们绝不能因为人的说法，因为人的嘲笑，我们就放弃了拯救灵魂。魔鬼的说法，我们如果顺从的话，我们就违背了主的命令。因为传福音，这是神的大使命，是每一个基督徒一生的使命。也有可能魔鬼会说，能做大事的是主，不是我们人，我们做不到没有什么奇怪的，所以我们可以心安理得，不用去在意。不管怎样，他的意思是让我们停止去做工，停止去攻打他的国度，这样他就安稳了。但是我们怎么可能呢？我们看这些门徒的做法，他们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他们没有给自己的失败找任何借口，他们也没有灰心放弃侍奉，而是直接去问主，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侍奉遇到困难，我们遇到障碍，我们应该回到主那里。最重要的是，不管我们面对什么样的失败，看起来的失败，那是因为我们不信我们遭到失败，还是说我们是像耶利米那样，我们遵循了主的命令，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其实并不是我们自己的原因。不管是什么情况，我们回到主这里，对于我们都是最好的。我们可以像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样，到天父这里来得安慰，重新得到他笑脸的光照， 跟他相交，这样我们心里会快乐。那么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失败，我们都可以放下。门徒们求问的内容也是值得学习的，他们想知道的是自己失败的原因，他们就问主，如果我们遭遇失败，我们应该去看原因，我们要回到耶稣基督这里，我们通过祷告，通过查考他的话，求他指教问题在什么地方。如果我们不去求问他，我们只是自己那一想，那就会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结果就会像那些凭着血气做工的人，没有任何效果。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发现问题在哪里，进而依靠他的大能大力，重新去征战得胜。当然这个过程可能会让我们挺难受的，因为门徒们他们得到什么回答？因为你们不信。这是很严厉的责备。如果说主耶稣之前他说的这个不信悖谬的时代，这个话可能还是针对周围的那些人，门徒还可以安慰说这个是说世人的，不是说我们。但是现在主耶稣直接的在私底下跟他们说，是因为你们不信，这肯定会让他们很难受，因为这些人不是一般的门徒，这些人是使徒，他们是跟在主身边预备做传道人的，他们其他的工作都放下了，他们可能会认为自己在主的国度里面是排在前面的，但现在主直接说他们不信。所以当我们去面对挫折，我们去祈求主的时候，主让我们看到问题在哪里，可能会让我们看到是我们的罪，是我们里面还隐藏着那些属世的事情放不下，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很羞愧，我们会很难受的。但是认识到问题总比掖着藏着要好。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这句话这样问比起把事情混过去要好多了。只要找出问题，那么再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我们凡事都是依靠他的大能大力，而面对自己身上的问题同样也是靠他。既然我们最初最大的那个问题他都给我们解决了，也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罪人，我们信靠他，我们这个罪人得救了，从他的仇敌变成了他的儿女。那么现在我们遇到那些困难，我们身上那些毛病又有什么不能解决的呢？又有什么不能改正的呢？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好，最后我们来看我们如何去对付不信。主说了他们的问题在于不信，信是什么？相信神。信心是软弱的人和全能的神之间那条纽带，靠着信心，通过信心神在人身上做工，显出他的能力来。我们为什么会不信？基督徒我们都经历到他拯救过我们的灵魂啊，这是最重大的事情，在这个最重大的事情上我们都信靠他了，其他相比之下很小的事情，为什么我们对神的信心却微小，甚至缺乏对他的信心？就像这里说的，你们不信。主耶稣说那一类的鬼需要进去祷告，我们知道不同的鬼他的作恶能力是不一样的，对付一些很大的困难我们需要很大的信心，所以我们需要重新把对神的信心捡起来，进而让这种信心越来越强，我们对神的信靠越来越强，这样才能战胜大的困难。而怎么对付不信，我们回到主这里。我想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如果缺乏对神的信靠，我们都可以回到那最初的那个起点，就是我们怎么样得救的，回想他给我们做的事，我们怎样经历他的能力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坚固。我们回想他给我们做过的事情，然后我们可以求他，跟他说话，跟他相交，从他得到信息。打个比方，如果我们不认识的人，我们能信任他吗？街上有个人来说，哎，怎么，你家里什么什么事儿，事儿什么，那个你要怎么怎么样？你根本不认识他，你会相信他跟你说那些话吗？但是如果是你家里的人，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父母跟你说话，你会相信吗？他肯定不一样的。 然后如果一个人你之前你很信任他，但是你们很久很久没有联系了，很久没有打交道了，你对他的信任还会像以前那样吗？可能就没这么，你就不会这么信任他，因为你不知道这些年来他遇到了什么，他有没有什么改变。同样我们跟主的关系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很久都没有跟主好好的相交，那么尽管在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确实经历了他的大能大力，但随着我们跟他远离，我们对他的信任一定会削弱的。我们甚至可能会怀疑他还像当初那样愿意施恩帮助我们吗？在我们目前面对的这个事情上他还有那样的大能大力吗？如果这样的话，不信就会出现在信徒的心里面，这很矛盾，但是确实信徒他心里也会不信。但是如果我们经常跟主相交，跟他同行，如果我们昨天还经历到了他垂听我们的祷告，给我们成就了一件事情，那我们今天一定会很信任他。我们传福音，我们去劝人，我们都会怀着很大的信心，相信这是在做主的工，主跟我们同在，相信他的能力能够打垮一切坚固的营垒。如果我们发现确实是因为不信所以妨碍了我们蒙主使用，那么我们真的需要祷告进食。进食其实不在于那个进食的形式，进食的关键是在于你全心全意放在祷告这件事情上，你只要求主，你其他事情都放下，这是进食祷告。这样我们才能更快的恢复跟主的关系，我们重新回到他那里，进而回想起他的大能，他的慈爱温柔。这过程可能会痛苦难受，因为就像那个有本大家有本小说《灵魂成圣诞》里面，就是他们背地主之后一再的派使者去以马内利王怎么样，最开始是没有回应的。我们如果我们真的离开主很久的话，我们最开始我们想要跟主恢复关系，我们最开始祷告可能也会这样，但是最终我们坚持祷告，神一定会垂听。我们回到他那里，我们就可以回想起神的大能，他的慈爱温柔，他的良善，还有他对我们所怀的美意。那么最后我要说，这处经文不仅仅是对信徒，不仅仅是在说你对神的信靠，其实对寻求的人也一样，对于得救的信心也是一样的。每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你最大问题在哪里？不就是不信吗？因为信就是得救，不信就不得救。确实你跟神为敌，喜欢犯罪的罪人，你想要得救的话，这是比移山还要难的，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信心得胜，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那么神的能力就会显在你身上。这件事情好像看起来比移动一座山还要难，但是只要耶稣基督的能力显现，那么轻轻松松就可以实现。得救不在乎我们自己怎么样，在于神，在于耶稣基督，他完成了得救所需要的一切。所以罪人你需要的是信，得救的信心有就是有。那么只要你有了，那么就算像芥菜种这么小，芥菜种是非常小的，但是只要你有这个信心，你相信他了，他的能力就会显在你身上。你可以移山，你山都能够移动，你想一想那个能力有多大。其实不只是移山，就是你这个罪人得救比移山还要困难，但是也是能够实现，因为不是你去移动，你不是你自己得救，而是神来拯救你啊，耶稣基督来拯救你。只要你有这个信心，而且只要你有了这个信心，芥菜种一样的信心是会成长的，芥菜种是活的，种下去的会长成大树。按照主耶稣的说法，你真的相信他吗？可能在今天你相信他，你得救了，你对你的那个信心可能芥菜种一样，但是之后你对他的信靠，你真的会做大事，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你可能会做你之前想都想象不到你会做这样的事情，你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但是 但你得救之后，你在主的带领下你去做，你真的做到了，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只要你信他，只要建立起了信心的管道，那么神的能力就能拯救人，只要你相信他。可能你会说，我就是信不了，我怎么办？我感觉我的罪就在身上，我怎么样才能卸下重担？我怎么样才能得赦免？你说相信耶稣基督就得救，但是这么简单，我就是没有办法去信靠他，我信不过，我没有办法放下心来，那怎么办？那你可以采取耶稣基督教你的方法，你进食祷告。不是说你真的去不吃饭啊，而是说你要下定决心一定要得救，你铁了心的为这件事情求，甚至你就用不好听的话说，死皮赖脸赖脸的去求主，你把这件事情放在你人生的首位，其他一切的事情都推后。就好像那进食祷告人怎么样，进食祷告人吃饭都顾不上，他只关心一件事情，我就要祷告，我就要跟神说，就要求主，我顾不得吃饭了。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我这样死皮赖脸赖脸的去求耶稣基督，他会心烦。不会的，耶稣基督从来不心烦，因为这是跟你灵魂相关的事情啊。你的灵魂要么洗去一切的罪，跟主和好，要么你就永远跟主为敌，将来在地狱里面痛苦。既然这样，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还有什么害羞的？况且说死皮赖脸的求，这其实是主对我们的命令，是主推荐的，他表扬的。耶稣就有讲过一个比喻，就是寡妇和那个不义的官，他不就是这个意思吗？让你死皮赖脸的去求。那个不义的官因为那个寡妇死缠烂打，最后还是给他伸冤了。而我们的神他不是不义的官啊，我们的神是慈爱怜悯的主啊，他等着施恩，他渴望拯救啊，他呼召我们来相信他的儿子得救。所以既然是他说的，那你就可以不顾一切的来求他，你就可以死皮赖脸的来求他，是他让你来的，这就是你的理由，你就用这个理由来求他。主啊，你让我来求你的，你让我来找你得救的。当你相信他的那一刻，一定会有拯救的能力从他身上临到你。就像那个摸衣裳碎子那个血肉的妇人，他摸到耶稣基督的那一刻，其实就好比是我们用信心来摸到耶稣的那一刻，信心的纽带也建立起来了，就有能力从耶稣出来，他就痊愈了。同样，我们用信心的手摸到耶稣的那一刻，耶稣的能力就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得救了，我们的罪就洗干净了。那时候，我们就从罪中被救出来，就成为神的儿女，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了，我们会有全新的生命，成为一个新的人。今天我们这个信心会成长，最后就像主耶稣说的，我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情了。所以去求他，你下定决心，主啊，你不拯救我不容你走。就像那个雅各在跟神的使者摔跤，你不给我祝福我不容你离去。什么是具体祷告？你就要下定这样的决心，我就来求你，我就来烦你。早晨我求你，你不答应我；中午继续求，我一天都在求，都要求你。下定这样的决心去求他，跟他摔跤，他一定会听你的。你的问题在哪里？他会慢慢的，他都会给你显出来，甚至有可能很快。我们不要觉得奇怪，因为有些人来到教会，真的是他听了一场道就得救了。既然有这样的人，那我们听了很久，我们接受了很久的真理，听了很多的知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今天得救？赶快去求他，下定这样的决心，我一定要得救，去求他。只要你信的那一刻，神的能力就在你身上显现了。不是在于我们做什么，我们做不到，什么都做不到，关键在于他能够做。而你怎么样汲取他的能力，就是相信他，相信他，他的能力就显在你身上，你就得救了。你把这件事情，你信得过他，把这件事情，你得救的这件事情交给他，他立刻就给你办成了，就这么简单。我愿我们都能够得到这上好的福分，去求他。好，我们来唱一首，这是一首赞美诗，来唱179首。我们做最后的祷告，阿门。
阿门。